喂，小姐你好，我在舒适装的官网看你们的衣服啊。那这边其实我有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们那个名字 SIMURGH 啊，那个字是要怎么念啊？
Simmer。
Simmer， 好，谢谢你哦，谢谢。好，拜拜。
拜拜。
别拉我的衬衫，会皱啦。
Transimmer 舒适装就不怕喽，正装外形、运动衣机能。Transimmer 舒适装，上班开会见客户体面，下班也能运动打篮球，晚上还能穿着睡觉，一套搞定。
从布料到成衣都在台湾研发制造，抗皱完全免熨烫，布料亲肤透气，舒适又力挺，洗后吊挂阴干即可。今天洗，隔天就能穿，超方便。
Simmer 舒适装比你想的更舒适，适合上班族的你哦。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来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你刚超没精神，我们开始前凯莉在那边喊说我要睡觉了，
不是因为说好要开机，其实从一点你吃饭回来就说要开机，我们新闻早就找好了。
对啊，
然后到现在已经两点多还开不了机，
因为回来然后准备要开始的时候发现都还没有翻译啊，所以没有等到现在啊。
好啦，不是翻译，
然后又有人不小心弄什么醋到衣服上，所以凯莉现在没有穿裤子。是真的哈，不是潮水退了看谁没穿裤子，是凯莉现在真的没穿裤子。
Literally 没有穿，不要信。大家如果发现的话，今天的我的衣服跟我平常风格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是范姐的嘛。
对，这是应该是范姐的吧，就挂在衣架上的，
比较年长一点的风格。
还好吧，是 Mickey Mouse 哎、欸。
嗯，年轻的可能要那什么佩奇猪之类的，Peppa Pig。
所以反正因为我刚把衣服就是弄脏了，然后我刚刚就很紧张，因为那件全黄的衣服是我今天要穿去看台通开球的。
嗯，
我就是要穿黄色的，但我知道他不是帮中信兄弟开球，I don't fucking care。然后整片那个醋撒在上面，我超紧张，想说
怎么办。其实我跟大家讲，那个醋，凯莉说整片哦，其实差不多就是小指甲片这么大。那是凯莉开始就是 Oh my God， 然后开始拍，然后它就变成整片。然后凯莉就说拿去洗，我想说再怎么洗，可能就是一颗垒球那么大的面积吧。结果他洗回来的时候，整件衣服他一直喊说：“我好冷，我怎么那么冷？天哪，有没有干的衣服？”有对不对？蛇那时候跟我都傻眼，你一进来的时候，我跟蛇就对看，然后我们内心都觉得。What the fuck？ 那个小片，你自己觉得，如果你弄脏衣服真的去洗，你也不会洗成那样嘛，对不对？
其实我也会，我有点小洁癖。
你会整件这样洗成那么湿、哦？
对，会整个把水泼在身上，赶快洗。
是是。
可是你会弄到就是连整个裙子全身都湿吗？
因为水会往下滑。
对啊，你看，蛇就是讲公道话。我是在厕所脱光了，我在那边洗，好险没有人走进来。好啦，谢谢范姐借我衣服啊！我今天就不会站起来。
你今天冷静哦！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Ken 整个牙拱哎，
我没有发现他，直到凯莉走到我前面要坐下的时候，我才说你是不是没穿裤子？
我说有穿内裤啊，
然后我就崩溃了。
他觉得是工伤，
我觉得这是一种 me too， 这是一种 me too， 好吗？你说你自己一直说追求有一天男生也可以被 me too， 在职场上被老板。Me too， 我也是被老板 me too。
没有，我跟你说，在那之前，我只能说能看到是你的荣幸。
讲这一句话就是诠释，我跟你讲。好了，那最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 update 一下，哎，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手上才有的那个内线小新闻哈、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几个礼拜我们邀请到那个
李春，
中经院的李春来跟我们分享说什么是 CPTPP 吗？还有说，哎，台湾加入是不是太晚？那太晚，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方式来加快我们的速度？哦，抢在中国加入前，我们也先加入之类的。那这边我们有外媒朋友也有听到那一集，他说他很喜欢那一集，可是他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齁。因为他自己说台湾政府啊一直有对外说哎、欸、我们都在谈 ,we are on working level talks, 齁，说我们正在想办法跟其他的 CPTPP 国家正在谈说我们的条件啊加入啊还有之后的一些拉里拉扎的事情。
嗯。
可是我们这个外媒朋友他其实有去问其他国家说啊那台湾来跟你们谈了没
Yeah.
基本上所有的这些 CPTP
就他们有问到的
都说没有听说有这件事情、
Ooh.
他们说台湾 得那个没有人来找我们过啊，好、哦，我们是什么什么东西都没听过。他们说唯一只有一个国家跟他们讲说，我们曾经收到一封来自那个 Trade Office 哈、哦，那我查了一下，台湾其实就是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的 email 哈、哦，是真的是从那边寄来的 email 哦。那封 email 上面是写说Nice to meet you 然后说我们可不可以找时间来喝个咖啡，
天哪，
然后那个
找你喝茶的概念吗？
然后那个国家会觉得就觉得说
What does that mean?
说这啥小
还是这是一种谈判的手法，我们可能不了解
这到底是干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这太怪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回所以我觉得说、哦、台湾的那个谈经贸谈判的人员拜托就是加点油，
嗯，
而且你不觉得这种约出来喝咖啡的东西超台湾超老派吗？
超老派就很像，
而且我跟你讲，我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哪边喝咖啡了，
哪里？
博朗咖啡啊，对对，你没有进去，可是你懂我，对不对？
我知道，
因为大家在那种上班时间进去博朗咖啡，就会看到一堆就是阿伯们、嗯、或者中年男子在那边，要么就是玩股票，拿着笔电那边看股票，或者是那种直销的群组在那边谈事情、嗯哦、或者
有时候会有那个
教会
的人在那里，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 business meeting 就会在博朗咖啡发生、
yeah.
那我觉得这种 unofficial meeting 大部分都会在博朗咖啡发生。
好，我觉得因为这一段是我们的那个外媒朋友跟我们说的嘛，对，那我觉得我把这一集丢给李纯。
好，
我们问一下会不会是我有我们不了解的地方，
或
是或
者是
台湾
台湾就是很有礼貌的都说 nice to meet you 来跟其他国家的 trade office 来写地方 email 这超蠢欸，
想说欸我们来喝个咖啡哦，因为
正常一开始说那我们要加入，那我们开始，我不知道正常的 procedure 是怎么样、
啊、
可是根据 common sense 不应该是说我们来喝杯咖啡吧。
嗯，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来问问李纯的说法。
嗯，好，然后下一个是要回应一个听众，那他
嗯，
他对给我们的一些小建议，那这边
对，希望他可以听到哈。他其实跟我们讲说，他其实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嗯、但他觉得我们在蓝绿问题上很双标，他不是很喜欢，所以他其实用蛮理智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啊。嗯、他觉得，比如说我们会提到民进党啊之前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民进党以前你知道这是过去的事情，是历史了嘛？至少他们有在进步，现在很好。可是如果是讲到国民党的话，我们就会说啊，国民党白色恐怖杀很多人啊，这个政党很恐怖，不能支持。他觉得这样我们很双标。然后另外，因为我们上礼拜是上礼拜吗？
这礼拜读书会了，
在读书会的时候有讲到，因为早期国民党的教育体制下，很喜欢把这个民进党说成就是一群
野蛮人，
然后只会在那边打架，只会闹事，
对，
这样。然后他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就是进步，国民党就是白色恐怖？这样，他觉得我们双标。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回应他，
对，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其实有一些
立场可能会不跟我们
中间，对，就是一些中间的这个听众，我们觉得可以好好回应一下。
对，那其实我觉得你给我这个例子一看，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前面给我们第一个例子就是民进党可能在立法院打架，然后直接就说那我们讲到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时候就觉得国民党比较坏，对，一个是大屠杀，一个就是在立法院打架，除非你可以拿到就是民进党大屠杀一堆国民党支持者或者是外省精英分子的资料的话，那我觉得这是on a different level 的东西啦，这真的是不同等级的比
较。对，因为没办法，因为国民党就是百年老店，他们真的有太多黑历史，而且是很严重的黑历史。
对，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为什么批国民党很大力？第一，因为很好笑，然后第二期这是以前在这个国立殡仪馆的历史里面比较少被
对
讨论到，所以我们觉得它值得我们更大力的嘲笑。
对，而且真的、啊、我以前的。哎，你不是国立殡仪馆吗？你有说你不是吗？你是
小时候其实啦，就是我是第二届的那个改编后的，
对，因为我是最后一届国立殡仪馆，还是倒数第二届吧、嗯，所以我那时候读的东西真的跟我最近这几年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在读书或者就说 ，Ken 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跟你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也很不喜欢人家就是可能早期多读一些党外的书，觉得就自己比较精英，我觉得也不用这样，对啊，反正谢谢，
我们一起学习啦，
谢谢大家跟我们就是分享这个意见，好，那然后不要说我们不批评民进党啦，我们很爱批评民进党啊，我们团队其实只有一个人打高端欸，这个还不够批评吗？
对啊，
就一个人哦，
就一个人哦，
就一个人哦。所以啊，这对民进党来说是很严重的批评了吧？
对啊，
所以咯，好，就这样咯。
好，那我们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China does not need to use force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desired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Russia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id last Wednesday.
好，周三的时候普丁表示啊，中国如果想要统一台湾的话，不需要使用武力。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last week vowed to realize his aim to bring the democratically run island nation of 24 million people under Beijing's control by peaceful means, following a week of simmering tension in the region.
在连续一周啊，把这个台海情势搞得很紧张之后呢，习近平在上周就宣示他要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
Taiwan's President Tsai Ing-wen responded in a speech last Sunday, announcing that her government would invest in bolstering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our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ourselves.
Tsai Ing-wen 在上周日的时候回应习近平啊，表示台湾会继续投资军备，以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我超同意
哪一件事？
这个你的中文翻译耶？
怎样？
就是他就是连续一周把台海情势弄得很紧张之后，就说我们要和平统一。
这个是。
我翻的、
哦、你看该给的 credit 要给啊、
欸、你长大了
很不错吧对不对
你长大了一直写长文写我们一直跟你说新闻只要写一段你每次都给五段我真的是我就叫你停你还不停
他就只会写教科书就是这种好学生出来的他们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意见或者他们没有意见他们只有
他有他意见超多好不好他那躲在他人设后面他都说吃海鲜了你看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话快看我们读书会看我们读书会现在妈的做我超有水准的不看你有损失啊好这篇新闻其实就是外媒因为其实今年的不管是台湾的国庆还是中共的国庆啊，其实外媒有很大的关注、嗯、我想过去蔡英文的公开谈话外媒都不 care
对啊
他们想说台湾台湾 Thailand 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笑话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这么关注这个台湾的状况也不是一件坏事、嗯、但我有看到齁就是这些外媒在讨论台海议题齁这俄国我们等一下再讲、嗯、都会先有一段放在很前面就解释 What is Taiwan? What is China?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个 tense relationship, 对不对
没有他就一段你看我放在下面齁他就写他就是讲了一两段普丁然后讲了这个中国的行动决心要统一之后的第三段就讲说 China sees Taiwan as a breakaway province, while Taiwan sees itself as separate from China, having ruled itself since splitting from the mainland in 1949 following a protected civil war. 好。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说外媒怎么看
而且他后面还有一个 clarification
我跟你们说这一段呢
打鞋字欸
这一段呢是已经修正过的因为我在不断往下看然后发现外媒这应该是 CNBC 啊印象中、嗯、他就写个 clarification 然后是就是代表他们之前写错了
今天写说 part of China 之类的吗
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他已经改过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之前写什么所以就代表大家对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真的是他妈的搞不清楚，连这么大咖的外媒一开始第一时间还
是
写错，
把我们当成巴勒斯坦在看就对了。
对啊，其实是啊，所以他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简单的解释，好，因为大家对什么啊，什么主权未定，或是台湾以前、嗯、台湾中华民国外来政权，或是不是外来，我跟你说，外国人一定不 care， 对他们来说就是啊，一边觉得台湾中国一部分，然后一边觉得自己是一个
独立的国家。
哎，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有自己的统治的这个
主权那样子，
主权类似这样的概念，他也没有用到 sovereignty 这个字。
所以他们说的就是，反正自以为是做自己，这样
觉得我们跟中国不一样，这样。我觉得外媒愿意这样写，已经不错了，
好隐晦啊、哦。好隐晦哦，
对，但他们还是用内战的角度在讨论这件事情啦。
可是我觉得他们愿意这样写真的有差欸，因为以前愿意这样写的外媒超少，
因为他们不 care 啊。
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台湾也越来越多外国记者来台湾，让他们更了解台湾，我觉得这一点是有帮助的欸。就像张超英以前、
哦、
啊，我们之前做的那本读书会嘛，张超英那时候不是就让一堆带一堆日本记者来台湾，让他们认识台湾，所以写回去以后，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嘛。
嗯，
我觉得台湾政府真的是。努力吸引更多
做大外宣，对不对？
对，
做大外宣
不只是大外宣，我就吸引外国记者愿意来这件事情。
可是要怎么吸引外国记者？
这个就是国传司的工作啦。
因为其实我有发现，当然很多外媒来台湾很棒，可是其实外媒一定也会怕 惹到中国。
对啊，对啊，
对不
对？
这因为这是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以前不敏感的时候他们不来，现在敏感了，他们不一定全部都敢来。
对啦，
对不对？你看选台湾 ，maybe 他们会去选泰国或韩国。
对啦，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更国际化，更多外国企业，可能对外国人更友善，或是要就是。找开心也很容易，像
找开心，
泰国、
台湾应该也不难啦，就
没那么没。
他们去
泰国比起来，
他们去 Carnegie， 他们去 Carnegie 就好了。
好啦，
好，我们回来啦，回来啦，
回来，
拉回来。就普丁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讲？为什么他会突然对中国这样喊话？
对，为什么啊？
哦，因为在那之前，中国不就说要武力统一台湾吗？
对他们讲好多年啦，
可是他们一直都这样讲。
对啊，
可是没有这样子，像最近这样。一周就一百快150架飞机这样飞来飞去、
yeah.
所以普丁看不下去了就是普丁说你们不要再干嘛这有这么好笑吗
Yeah of course 他看不下去
好像一个严肃的里长在讲事情
那就感觉他看不下去了他就说要么你就像我一样真的就直接把克里米亚拿下来不要在那边一直假看起来是这样吧、
这个、
不是吗
他说说拜托学学我中国直接在那边大呼小叫你觉得有点打脸对不对
我觉得有一点啊
可是他有说你看诶是有点的他觉得你中国经济实力这么强你真的要同意你就用经济同意就好他有这样讲
对、啊、你就自己说对嘛对啊他自己讲了嘛、
哦、对他这样讲啊所以你觉得他是在打脸中国
对啊就说你真的那么强我现在早就该统一了吧我看时间哦 ,2021 年了耶。
可是、
欸、我觉得有诶、欸。
对吧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普丁真的是 don't give a fuck。他就是想讲什么讲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是不敢惹中国的。
对有时候我觉得普丁真的就是蛮像公道伯的。他有点像
很邪。什么什么
没有他是黄雀他想要看大家闹闹、哦、得很
他这个比较、啊、比较精准
我把古埃拿掉
我可以拿掉
古埃有时候讲话也蛮中肯的、啊、就是干话比较多而已、啊、
他比较善良一点
对啦我觉得普丁就是他完全真的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枷锁束缚然后也没有在管任何事情就想讲什么讲什么然后想酸中国因为他这个其实就在打脸中国嘛想酸就酸然后再补一些老实话我觉得蛮酷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嗯、因为其实最近好大家我们应该也是在读书会的时候有讲到
对对对
就是大家石油价钱上涨然后这个欧洲他们的能源价格飙涨然后就说天然气非常不够那天然气都在谁手上呢普丁手上
对
然后我们之前应该有讲过这个俄国他们有建两条天然气的管线、嗯、好然后到德国嘛
德国对没错
然后德国其实在之前他们就已经进口40%以上的天然气来自俄国、嗯、所以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条管线可是这条管线真的吵很久了、嗯、然后都还搞不定
而且之前还有川普好像下了一个禁令还是什么的嘛就说那边禁止
对他就制裁他制裁俄国对对对对因为他就觉得啊你俄国盖这个管线直接通过那个海
波罗的海
谢谢他通过那个海然后到德国所以就可以跳过乌克兰可以跳过乌克兰、嗯、所以普丁可能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控制乌克兰、嗯、因为代表乌克兰就没有办法
赚到这一手的中间的手续费嘛
对最后税收之类的嘛、嗯、所以川普当初就用这个理由之类的然后就说你看你们俄国不能这样我要制裁俄国、嗯、而且他不止制裁俄国他制裁所有投资这一条管线的所有企业
哇那
超多的、哦、
那就很多人呢、欸、
超多因为其实不只是那个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嘛对不对、嗯、这个俄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嗯、然后还有德国的一些公司啊、
哦、
然后什么英
国
啊
德国公司也被哇
对一起在里面随便可以帮我确认一下我刚好看到啊奥地利啊法国天然气苏伊士集团啊其实他们很多人都 heavily invested in this project 所以其实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企业所以现在这个管线其实两条都已经盖好了、哦、现在第二条、嗯、今年说已经完工了我记得好像9月就完工但我看到那个纽约时报最新的消息是还没有灌气所以他已经完工在那边了、嗯、但普丁又说呀德国要呀你知道
随时 whenever
they are ready we are ready 什么时候要给你这个气呢然后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现在天然气当然这是外媒指控他啦说诶为什么现在这个天然气价格能源会不够欧盟会不够呢因为普丁想要告诉你说我们管子已经好啦你们能源不够对不对那只要管子让我们通了你们能源就会够咯然后还说价钱就会下滑咯而且还直接讲哦我觉得非常酷他就直接说 说of course 啊，就是 if we could expand supplies 哈，这个 more than 100%， 那当然咯，就是 the tension on the European energy market would decline， of course， and 他还说 this is an obvious thing。
他讲话其实真的很直接，可是他讲话很直接，
很直接啊。
可是我记得我有看我听 BBC podcast 的时候，他们有讲到说最近这个欧洲甚至是全世界能源短缺嘛。
对。
那欧洲这边的话他们自己也想要说我们不可以那么 depend on fossil fuels, 就是石油啊石油这些能源。可是他们说未来短时间内他们就算是不用石油他们对天然气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多而已，因为他们现在要转型嘛，因为一定是石油然后变成天然气，然后最后才慢慢转成绿能，这是他们说要做到就是环境环保的这个。
所以最近大家又开始炒绿能啦，每个人都说哦要绿能要绿能，不要过度依赖天然气，不要依赖欧盟，不应该依赖俄国，这样很危险。那我就觉得呀，所以你是又要去买，你是又想买绿能股票了？
对，可是我觉得买绿能就会跌，
不是你买了就会跌，
我买就会跌。对，就可是说到这个，可是普丁他最近也出来讲说，他认可是认可吗？他是认同 cryptocurrency as a form of payment。
为什么？
他就说，我觉得说
他自己有买
加密货币应该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他认同啊，他认同。哦、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再买一些。
我觉得你讲就 too late， 你讲你永远都是韭菜啊！
你知道他讲完之后又涨了吗？前几天3500嘛，他讲完今天是3700。
哦，那你要不要赶快卖掉啊？你卖掉是为大家好。
我卖掉的话
就会大涨，
就会大涨，不可以这样子。对啊，因为今年很多国家都对那个加密货币有放很多关注嘛，像中国在9月的时候就禁止他们中国全国来用加密货币来做交易嘛，
因为他想要出自己的吧。
对，然后而且不能控制嘛，那他也不知道钱流到哪里、啊、这大家都是拿加密货币来洗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加密货币不会跌，因为全世界都有人需要洗钱，所以他就是一定会有这个需求。 But anyway， 然后现在是连白宫那个 Joe Biden 他们也开始说他们 lay out a plan， 他们有计划开始要研究加密货币，然后之后怎么样把它弄到政府里面之类的，反正就是看他们就是要找专家来研究，然后看之后怎么办，怎么
好，希望他们的专家有办法处理啦。我是觉得很难，
这难度太高了啦。
对啊，这难度真的太高。
加密货币 so decentralized， right？
对啊，所以这个，而且讲到中国，他们最近其实也发布了一个非常扯的法令，扯还有更扯。之前那个什么禁娘炮令已经够扯，而且你有看到那个是哪一个里面男团还是什么里面是女生？
这边异光年，
异光年是什么意思？
那个男团的名字
叫异光年，
对，
我很像老人。
因为我看到那个，我是马上转发了。他说里面有个12岁的男孩，其实是女孩，对不对？
十三岁，
对。然后他自己出来自首，说我是女生吗？
对啊，他是被爆出来，然后
被爆料说啊，其实是女生，男团里面其实是女生。
对，
我觉得中国很棒哎，现在大家都喜欢长得像女生的男生，干脆直接派女生去 ，That makes so much sense。
对啊，他就没有办法说他娘炮了，
因为
是很有，他是娘啊，
他是有英气的女孩子，
他有洋气的女孩子吧？
没有，他是有英气的女孩子，
英雄的英，
对，
英雄的英，
哦，英气，
英气，
所以我觉得很酷啊。可是人家女生会发育啊，这样是要怎么隐藏？
所以永远让他们都。
13岁如果很瘦，应该没有胸部吧？
你怎么知道？你以前
因为我看照片看起来是没有胸部，
你去看人家这个，或是他穿束胸，
他都穿很宽松的衣服。
你有去听过他们的音乐？他们是唱歌的吗？还是是
表演？他就是养成系出来的、啊。
养成系是什么都要做，是不是？我不太懂，我不懂嘛，养成系干嘛？
哎、欸，笑好开心哦！
这是在批评我吗？
对对对，
那手一直这样，在跟我 say hi 吗？赶快不要一直笑！
我想要很像童养媳之类的，没事，就是养成系是选秀节目出来的。
对对对，可是他们也是要唱歌，
也是要唱歌，然后养粉丝。
那为什么要笑成这样子？
他觉得你好不懂装懂，好可爱哦。反正呢，中国呢，其实最近就公布了一个比之前那个禁娘炮令还要扯的一个政策是什么？
就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
啊、
其实就是更正啦、
啊、
那他表面上是说要
讲白话文拜托
对啊听不懂啦、啊、
这听起来超像你在写新闻、
哦、我的天哪
对啊他写的新闻
直接讲重点
都好难懂哦
好啊其实就是不准就是没有拿记者证的人 写新闻。
好啦，就是不准哦。如果你不是公家资金在后面，你不可以踏入新闻这个产业，直接讲嘛。
那所以包含像我们这一种，
对吧？这样讲没有错。
好，
他受伤了。所以像我们这一种 podcaster 也不行，因为我们没有记者证。
对，我们没有记者证嘛。
他在上面是写禁止频率，可是其实频率就是播客的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就是 podcast 啊。
哦，所以 podcast 也被禁了。哦、
对他，我看到了、啊、上面有什么？
他原本是写频率，然后我去查，哦，他是在讲播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公文上要写频率。
频率啊、哦，可能是像那个 FM radio
对啊
radio 那种概念吧。
对对对，
哦、所以是不准这些频率的频道存在，还是说还是不准你评论新闻？不一样啊。
就不准你重新再制新闻跟传播。
哎、欸，我们这样算再制哎、欸，
完全就是、
啊、还要传播哎、欸，
还是而且还加一堆干话、啊。
而且非公有资本，他就直接写嘛，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播客频道、栏目还有公众账号。
对，
所以那些大 V 或者是 KOL
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们会完蛋，而且你不能谈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这些议题哦。所以我在想，他们那些人之后可能只能去做吃播了。
可是
吃播
是文化，吃播是文化，
不要浪费食物就好了。
对对，
或体育，吃播是体育，吃这么多，
那吃慢一点，慢慢吃。
他只能就说美食这样，各个地区美食
啊。这个、欸，这个真的很难、欸
这太广了耶。你看重大社会。项目可能就是大地震，说 Oh my God， 现在有个大地震，我家旁边的楼倒了，你可能就被关死。
或是大豪雨啊、淹水
对
之类的，
这就是针对最近这两年来中国所有发生的事情、欸、你看，政治一直都有，经济恒大，对不对？军事飞机在那边飞，对不对？外交也有啊，外交是一堆事情嘛，跟日本啊、跟北韩啊、
跟南海啊，
对，全部的事情。
卫生 COVID，
对，卫生就 COVID 嘛。
哦、教育就是补习班全部关门啊。
文化就是那些演艺人员的事情、啊嗯。
还有啊，少数民族啊。
少数民族嘛。
科技就是华为啊。
对啊，然后教育就是那个补习班这些事情啊。
你讲过体育是没拿金牌。
对体育。对啊，体育他们就没拿金牌要被骂啊。他们真的所有东西都包起来了，就中国这几年有在网络上被大家拿出来讨论的事情都不能讲了、欸嗯。
哇。
那他们能讲什么来。
这样会不会？难道不会民意压力很大吗？
而且这样子，他们是连 stand up comedian 都不能讲这些东西了耶，他们不能拿时事出来讨论。
可以讲，可以讲男女关系啦，不要太色就好。
男女关系算是
哪个？体育？
对，
竞技，
竞技，对，
还是外交？
对啊，
yeah. 可是他们最近的那个脱口秀蛮红的，应该在网络上都有看到吧、
oh,
他们有什么第一届什么什么大赛第二届，其实我看了好几个，
你觉得好像吗？
我觉得他们技巧非常强、oh. 其实因为最近那个台湾喜剧圈被批评，你知道就开始有人说你们这些只会讲新三色的人为什么不去看中国的脱口秀，我想说 Oh my god， 我有去看，他们真的是技巧非常的高，然后很会用那种顺口溜，你知道吗、
啊、
就是很中国风味，他们口条 很好，但就是算好笑，可是你看完就是毫无观点、嗯、他们就是一直玩弄在他们有限可以讨论的议题里面一直去玩弄这些技巧，可是你看完就是、嗯、yeah, I got nothing， 也不是说我们就多有观点，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到每个笑话一定会踩一个观点嘛，
对，是或者踩一个时事的讽刺
或看法，这样、嗯、你一定会有个看法一个观点，这样那因为这就是单口喜剧的一个特色嘛，美国来的一个特色、嗯、可是中国那里就你就是感觉就是 nothing，
就是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社会主中国特色的这个单口喜剧啊脱口秀 whatever， 这样我就觉得哈好可惜哦，因为这些人这么强，可是其实有些人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蛮踩线的哦，
偷讲吗？
没有，也应该说他们觉得应该是安全的，比如说他会讲说自己很贫穷，比如说他可能是三线城市、
哦啊、经济，
对，他讲说他是从三线城市然后受到各种的歧视，就是很自嘲的那种观点，然后再讲他住的地方有多小，然后他这个多贫穷，那个厕所多可怕，我想说哇这个随时
这个理论上是不行的，
可是他有被他有讲啊，他有讲，
那就那就看之后有没有人去检举他。
目前他很红啦。
那就看他们那一线的人有没有出来检举说你这样抹黑我们这一线啦、
啊。呀、yeah,
有可能吗？
有可能啊。
他们里面的政委或者是村长什么的想。
但我觉得他们在有限的这个框架下其实真的很强。
当然、
啊。但是你看了会觉得啊好可惜哦。我相信。
给他们多一点 freedom 讲的东西。
你可以写出这种东西的人你一定有很多想法。
还是我们去找他们来私下帮我们写东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
他们才不敢嘞。
嗯，
怎么可能？不要害他们。
好啦，那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想要跟你问一下，就是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不能，你如果是经营一般的自媒体，是不能随便就是转发 BBC 的新闻啊之类的。
哈，
所以就是像我们国际狗日报，如果我们要 share BBC 的 news，
如果在中国
那我们就死了。可是我们应该死一千遍，不过
对，我想说讲的好像你没死一样，
可以检举你的理由了。
哦，
哎、你有没有记得我们这一次？有好朋友很厉害，很会反串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听众，说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让他帮我们反串我们的微博账号。对，你有，我没有回他吗？就是忘记回了，
好像
还没回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可以，
真的可以。
但是我们还有账号吗？
没有，可能要请他自己去申请一个。
对啊，你可以想办法自己申请一个。
你在这边跟人家讲要私讯吧，这超没礼貌的、欸。
找得到人吗？
这超没礼貌的。
还记得他是谁？
那你随便也私讯他一下，在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前先私讯他，拜托你。
他喊出来超没礼貌。
那我们可能要再想一个中国的电话。
好，我们试试看啦。
一定要中国的吗？
好像是，
好像是中国的欸。
我们现在好像是在开会的感觉，好吧？
你那时候是给中国的，
哦、
然后他现在寄那个验证码都没办法到你的手机里面。
啊、
就死不记住，
因为我的两个号码都已经死掉了。
好吧，
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哦，我看到知乎上面就有蛮多人在讨论这一个更新的法条嘛。那上面就有人说，其实这个有一个 bug， 就是你可以找三五好友一起去找你的那个村里长，说我们想要登记公有事业群体。因为只要有里长帮你背书，你们就是一个集体企业，以村为集体，
就变成你是村的通讯社之类的。
对对对。
不错，
你就可以讲新闻了。
可是那个村长没有那么简单帮你背书。
对啊，而且万一你今天出了什么差错，你整个村都要被连坐、欸、
被灭村怎么办？
哦，也是，
那村就从地图上消失
了。哎呦，
不要讲这么可怕的话。所以其实我想里长一定很害怕啦，他一定不会随便、
啊。他就在你的村的上游盖一个水坝之类的。
不是重，而且我觉得。知乎他们这么喜欢讨论这种 bug 不会有问题吗？
我很怕他被封掉欸，我现在缴会员费缴得很开心，因为上面都有超多东西可以看的。
所以你觉得对像什么
小说漫画还有这种评论。
那知乎为什么小说跟漫画会在知乎上面？
有啊，它里面其实超多东西，还有电子书可以看，还有专栏。我还翻到那个有那个北京市政府出的英文杂志都没有人在看。
你是想要花时间看一些？好啦，谢谢你，这很棒，这很棒。可是我很想知道，是不是现在大家会觉得 maybe 知乎可能是中国网络上最后一片净土？
你觉得是净土吗？
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一些东西。
好奇怪，他们为什么还没有被？
还是有平民的声音？嗯，好玩。
好奇怪哦。
对，我觉得与其说什么台湾喜剧一直在 push 那条 line， 我觉得知乎才是在做这件事情。
知乎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对，他们是冒着 生命危险在上面做评论，然后还在那边跟你说哪里有漏洞。感觉听起来这听起来就 too smart， 不行。
不说中国最近这些言论打压什么的。你刚刚我在吃午饭的时候，你丢了一个新闻给我，觉得很有趣、欸，就是香港的中文大学不是有一个雕塑品吗？
啊，
那是一个是外国的艺术家嘛，放在那边的艺术品，那是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嘛。对，
纪念天安门事件。
对，那现在他说他想要把那个雕塑
品
给
送给台湾。
对啊，那他就想说他想送给台湾，可是不知道台湾的政府愿不愿意。
应该是要趁现在啦，趁现在应该还有机会。
我觉得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以学校的名义直接去接收到，
或是有美术馆的名义啊，
嗯，这机会会绝对高很多，对不对？
是啊，
因为国家可能真的是
也比较尴尬啦，怕太敏感，
对对对，
还是就我们去接，我们放哪？
放哪？放这个位置，
放这边那根这么粗大，其实我蛮有兴趣的。Right， 艺术嘛，
你不要再假装自己是你是良家妇女了。
我不是，
不要再讲这些。
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已经严重打击到我的形象了。原本已经说好良家妇女这个玩笑呢，是我们百灵果的小秘密，就是你们就在外面到处散播这件事情，
你们
然后让不认识的人。百灵果的听众们，你们这些没水准的垃圾，我生气！哪一个女生愿意被这样？ 说像一个良家妇女，
很多女生吧？你干嘛、啊？
不是，我要先跟大家说，你们都说凯莉很暖，根本是个良家妇女，我觉得你们的观念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很暖跟很会做人这件事情？因为真正的 bitch
哦，做人是方便你做事。
对，没错。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你们都以为就是很爱乱玩的人就一定会很坏。就是、no，
其实真正的
我们才会做人，
对，真正的 bitch 才是那种手腕最强大的人。
对啊，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可以疯狂劈腿，但我从来都没有被。
你现在要讲哦，
我从来都没有被就是排挤或讨厌过吗？因为我很会做人。不然以前女生超讨厌那种一直劈腿的女生啊。
大家有听到这是凯莉想要洗白的。
对，真心话。
你们看到她多努力吗？
对，
虽然她在说谎。
你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好不好？我要哭了。
好，那最后我再补充另外一个小新闻，是
这是大新闻，我觉得很好笑。
那鱿鱼游戏你终于看了吗？你觉得还好？
我看很生气耶、欸、因为你妈的就是妈推荐的好像多好，就你自己也没有看完。
啊，我推荐，我从来没有大推过吧。
你有，他有没有大推？
有，
他有。你真的是
我什么时候大推的？
妈自己讲过，你就说非常棒，超屌，很好看。
我说画面超好看啊。
没有，他有大推。现在大家回去。
哦，真的吗？我有大推剧情吗？
你有大推。我就后来发现，因为我觉得你推荐剧都会用一个很酷的角度，只要它符合一个角度，你就愿意推。
对啊。
你的好看不是真的好看。是他有一个看点或看头，你就会说好看。
对啊，我觉得他画面拍的超好、欸，
画面真的拍的很好。嗯、可是、這個
啊、而且那个场景都超屌的、欸，
场景非常屌，然后那个颜色啊，那个美术真的很用心。
对啊，對啊對啊對啊對啊，
可是剧情真的很普哎、欸，我觉得外国人是怎样？他们没有看过这种类型剧，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没有到那么好看。我看到第三集我就看不下去了，我就全部去剧透，就 OK fine， 我看完了。
那跟我做的事情一样。
对，那你为什么不先讲？那我觉得那是因为这些白人们，齁、嗯、他们没有看过日本以前拍的那些更变态的剧。对，我以前超爱看大逃杀的，我漫画也看欸。
大逃杀有漫画？
有啊。
欸、我不知道欸，
我
是看电影。
我觉得超好看的。But, 就是这种很压抑的那种变态的互相残杀的东西。白人是没有看过吗？
你不是不喜欢看血腥的东西吗？
我不喜欢看血腥啊。
那为什么你会那么爱大逃杀？
因为我喜欢那个 concept。
你喜欢就是大家在孤岛上，然后去抢对方的玩具，然后你可能有一群男奴在后面帮你杀人，这样你不用自己弄，因为你是一个 bitch， 你在玩弄的说你的男奴们，
没错啊，而且他们都会就是跪着感谢你这样。
我
I'm trying so hard。
大家其实刚最后一句是那个真心话，大家有没有看到凯莉的眼神？好 ，Anyway，
我下礼拜二我们会上这个非常精彩的 KK show。我其实有讲到，就是我以前最喜欢带着女生霸凌那些男生，嗯，这样，然后他就说看得出来，然后就在想到说，我以前有没有就是霸凌过一些男生，让他们很受伤？我就这几天在检讨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你会检讨哦？
没有，嗯，可是我记得他们好像都很喜欢我，然后就是跟我告白这样。所以我想哦，应该 OK 吧？
就是 M 属性的男生会比较喜欢你这样子。
对
啊，那这个有一个鱿鱼游戏的，有两个鱿鱼游戏相关的新闻，
你要先说他们的这个 views 有多少？
对，第一个就是 Netflix， 他平常是不会跟对外公开说他们的剧到底有多成功啊、嗯，或者是有多少人看了这个剧，
还没有数字啦。
对，没有数字，因为就不公开嘛。那他们是很少，这是算是第一次吗？或少数几次他们有公开播放次数的？他直接说。嗯，鱿鱼游戏是史上，好、哦、史上 Netflix 最成功的 show 哦，他们是排名第一，然后有1亿1100万次的 view。
这个是不重复播放还是重复播放？
哦，他们没有讲，因为他们有说第二名 Bridgerton， 我不知道 Bridgerton
伯杰顿家族。
好、哦，谢谢。那
哎、欸，那个伯杰顿家族有这么有名哦，就第二名哎、欸，
第二名啊，8400万次，很强哎、欸。
这个有这么多，那就是一直在。打炮
就是浪漫，
是打炮，然后把射出来的东西，然后放在手帕里面这样
之类的，
没有啊，
有啦，他不是就去擦掉吗？你没看吗？
哦、看到，
对嘛，就有，还在讲，就是讲的我像 fake news 一样，明明就
有，
有
一幕，有一幕，
别因为我只记得那一幕就说没有，我只记得那一幕，对吧？
好像有，好像有，好，所以真的是蛮厉害的，而且、嗯、而且其实。 他们这次取得一个你知道这么大的成功，
而且是世界性的成功，就是连好莱坞主流都接纳的。
他好像到什么全世界有七八十个国家都是第一名的程度。嗯、好，
重点是还是 Jimmy Kimmel 哎、欸。
Jimmy Fallon 吧，
叫、Jimmy Fallon，
Jimmy Fallon 就是笑得比较假那个嘛，嗯、
对
对
对，
对，
对
，Jimmy Fallon，
对
对，我都这样，
他是这样、啊，
就是比较 fake 的是 Fallon，
他都趴在桌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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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其实他在想说，干，等一下下一句要讲什么，
对，感觉出来哈，
对，
好，
因为我有时候会讲，好，没有啦。
现在下一句是什么？
我知道，我刚真的
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我刚真的知道，
不过他们真的是取得史上最大的成功了、啊，他们。在上礼拜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们在 Jimmy Fallon 上面的 interview 哈。那我觉得真的觉得蛮屌的、欸，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亚洲的剧成功到说他们可以上美国的 talk show。
对，而且他们在那里几乎都是讲韩文哦。
嗯，
我觉得好酷，真的就是。这就是 cross culture and language barrier、嗯、
就是 content 只要好根本不管你讲什么语言，
而且重点是因为Netflix 有说、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韩国拍很便宜，相对于在好莱坞，因为好莱坞最近又在 on strike 嘛，
他们又 on strike 了。
对，就是工会那个剧组，就是摄影相关工会、嗯。我们的好朋友说他也会参加，
哦啊、
我说哎、欸，你会？就我们之前有上我们节目的那位
学姐
cinematographer
学姐，
对他，我就说哎、欸，那你会参加那个罢工？他说 sure， 我想哎、欸，你想休息而已吧。所以他就讲到，很多人也会说，当然罢工绝对是员工的权利嘛，劳工的权利。可是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是 Netflix 会不会就会把更多的剧到国外？也有可能，
有可能啊。因为如果海外可以做出那么好的 content， 那么好的内容，那么多人看，
嗯，
那为什么我一直要依赖好莱坞？
但当然，我觉得这也就是一种多角化的经营，其实也代表亚洲有更多机会、嗯。你是也有看到印度有一些剧，对不对？
对，
看起来好像蛮酷的。
对，印度最近有个剧好像好看，那我们先不分享，因为我还没看。
对，我想要看完再分享。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希望台湾也可以把握到这个机会，然后有一些国际的被关注的剧，这样。
是啊，是啊。那当然，就是由于游戏的成功呢，也让北韩有机会可以拿这个东西拿来说嘴，他们就说那由于游戏这部剧呢暴露了南韩野蛮社会的现实，说就你看南韩的政府的腐败，社会的腐败是让人民就是生活在像水深火热在地狱里面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在北韩大家是多快乐，所以那个南韩的人就会觉得说What the fuck， 你们由于游戏在你们社会已经实行超久了吧，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我觉得这超好笑的、欸。
对对，在北韩，鱿鱼不是一个游戏。
对啊，说北韩就是跟全国的人一起玩鱿鱼游戏啊！你在说什么？呛屁呛之类的，我就觉得超好笑。说我们在剧中拍，你们在真实世界里面拍。我觉得南韩很猛哎、欸，他们直接抢回去。
而且北韩平民又没有网络。
对他们到底在对谁讲、
啊？
我就觉得很好笑。
I don't know， 就好笑。
而且他们为什么北韩的新闻会开始讲这个？他代表他们北韩知道北韩的人民也开始看鱿鱼游戏了 ，right？
啊，
所以北韩的人民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看鱿鱼游戏的？
我不知道，还是
在中朝边境拿那个中国移通的网络？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don't know。
哦，好酷哦，好吧， yeah.
好
，next news。
An oil spill involving a deteriorating tanker in Yemen could potentially disrupt food and water supplie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in a conflict-ridden country.And cause an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that could be felt across the region.
一艘这个漂浮在也门外海的破旧游轮呢，可能会让这个饱受战争肆虐的国家有数百万人将陷入食物和自来水供给的短缺，也可能会导致区域性的生态危机。
The oil tanker now lies practically abandoned, with only a skeleton crew on board. However, it also contains 1.1 million barrels of oil.Four times the amount of the 1989 Exxon Valdez disaster, the world's most 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oil spill.
这艘游轮哦，现在几乎是被弃置的状态哦，只有少数船员留守。然而，船上有这个110万吨的石油，是1989年这个埃克森瓦尔迪兹号石油泄漏事件四倍哦。那一次事件是目前对环境危害最大的漏油事件。
其实这艘船在那边超久了，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艘船的名字好了。
好，
这艘船的名字呢叫做 FSO Safer。
什么啦？
它的拼音真的是 SAFER， 可是理论上 念法应该是 Safor 之类的。
什么？
可是你就看出这艘船要叫安全嘛？
对啊，到底安全在哪？
可是它完全不安全啊！
而且重点是还有110万吨石油，现在全世界都石油上涨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把那110万吨就是注入市场，让大家可以有好的石油可以用？
因为那艘船已经被 abandon 很久了，那艘船已经有40几年的年船龄了吧？嗯，那它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停在那边，它没有实际上在行驶，它其实算是一个中继站，那管线是从那个外海，然后经过海底，然后经过这个船，然后再到内陆这样子的、哦、所以它其实就在那边做一个中继而已、
okay、
有点像是那个 platform 的概念啦，只是它拿船来做这件事情、嗯、那可是这艘船他们在2017年之前呢，其实是在他们国家真正开始爆发很严重的内战是14年嘛，不过17年的时候那艘船上面的人基本上就不在那边工作了，因为就没有钱了嘛。
所以那艘船原本是也门的公司在管吗？
原本是也门好像是国有的公司在管，那每年那个公司会给这艘船的那个反正管理的公司
maintenance 费用,
maintenance 费用
好像非常贵，
几千万美金哦，每年都要给几千万美金来做 maintenance， 因为他们就是怕船会那个腐蚀啊，管线要换新啊，然后人员啊、嗯、里面以前好像会有50几个人在船上吧，现在只剩下7个人在管这艘船了。那他们能做的东西就只剩下最紧急的维修而已。
什么意思啊？
就是像2020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条管线，然后是到他们的引擎房里面，然后那个管线突然就爆了，然后海水开始倒灌进去，然后那些人员就是只能修那管线，可是其他的事情就是换新啊或什么的他们都做不了，因为就是没有钱啊，也没有。
我不懂那艘船到底为什么不处理一下，
就是因为那艘船啊、哦，好，我讲一下现在哦，我要讲很复杂的东西了哦，
加油！
好，就是因为现在也门有内战嘛，那也门内战的话、嗯，他们就是有分，就是政府派跟非政府反政府派，
就是逊尼派跟什叶派
啊、我不要讲这个，这太复杂了、嗯，反正就是政府跟反政府。那反政府派呢，现在占领的那一区就是刚好包含了这个游轮嘛 ，oil tanker 所在的位置。嗯、那反政府军他们知道这个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好，或者是发生重大事故。
为什么会爆炸？
因为里面非常非常多的石油。那这艘船，我刚刚好像讲错了，这艘船上面是有110万桶的石油。
那是蛇鞭翻错，
对不起。Barrel
哦，是 barrels 哦，不是吨哦，110万桶，所以这量真的非常的多啦。那你这船上会有这么多石油，但它石油放在上面储存的话，油槽他们石油就会有那种气体，易燃气体会产生嘛、哦、那他们船上基本上就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或者是需要发电，然后把那个惰性气体打进去，让跟这些什么会易燃的东西弄在一起，我不知道
就稳定它的状态，
对，就是稳定，让它不会爆炸，然后让大家都 happy 这样子。
OK，
那可是现在他们就是没有能源，这艘船基本上它只剩下足够的电量来让上面的7个人来做手机跟笔电充电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个废弃的状态了，
就是一个废船，所以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然后爆炸的话会超危险，因为现在我刚刚有说现在那个也门是内战嘛，那内战其实造成了那边很大的人道危机、嗯、大家就是那边有3000万人，可是有几10万人都是没有食物可以吃的、嗯哦、那他们很多的食物，有2/3的食物都是从海外运进来的，
其实有很，他们应该大量依赖就是国外的组织来提供一些人道救援，
没错。所以如果这艘船爆炸，然后会第一会把那个港口整个弄坏，那再来呢是石油就是会污染那整个海域，那海域大家就要清理、嗯、清理的话可能至少3到6个月新的船不能进来，那所以那个食物差不多2/3的食物会进不来，会非常非常，
而且他们那里有一些渔获，那你污染以后那里渔获也不能吃了，
他们基本上就是会变成没有鱼，对，基本上没有鱼可以吃，没有鱼可以抓、嗯、所以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人，还有再来是没有干净的水可以喝，嗯，所以真的是影响非常非常大。可是控制那个地区的那个反政府组织，那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啊、那他们就是故意哦，还在这艘船外面放了一堆水雷，让大家知道说，诶，我控制这艘船哦，你们真的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你们不要自己效忠，你们一定要通过我，我认可你们才可以上这艘船去把这个船修好啊，把这个问题改进。大家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What the fuck why， 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这会影响到全也门的人，甚至整个地区，那个红海那整个地区的人，你为什么不就把它处理好？
他就把他当人质嘛，
对，
对不对？
他理论上就是 hold this thing as hostage， 因为 UN 其实有一直跟他要谈说拜托你，求求你 让我上去修它，让大家都安全，然后你们也可以继续打你们的。Oh, I don't care， 可是只要让我去修就好。
Yeah.
可是那个胡塞，那个是胡塞组织嘛，就说、嗯、说we'll see。那他们其实原本是说好，你可以上去哦。2020年年底的时候说可以上去，可是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样，就说算了，你不要去好了，我就继续控制这条船。所以他们就是拿这个东西当成他们的谈判筹码，跟不管是跟政府军谈判也好，或跟国外势力谈判也好，他们就是拿这个东西当做他们的人质，
就有点是他们的核弹武器的感觉。
对对，真的超像核弹。我就觉得说，可是那个超 fucked up， 因为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自己也会遭殃、欸、真的很蠢。
但有可能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没有这个武器，这个废油轮废弃的油轮的话，他们可能
他们
就 they got nothing，
他们还是有别的东西啦，因为再怎么说他们是跟政府打，从2014年打到现在嘛，他们还是有很多资源的。
可是这艘船的问题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对不
对？
对，
在两年前，其实大家如果去搜寻一下相关新闻哦，在两年前其实就可以看到有人说这艘船随时会爆炸。那一年前又有新闻在说，哎，你知道吗？雁门外面有一艘游轮随时会爆炸哦。然后四个月前也有人在说，你知道吗？雁门外面有一艘船随时还是会爆炸哦。
两三天前我连看到中文新闻都在讲，
对，说
那艘游轮已经五年了。
你在那边很久，可是就是没有能源，就是 out of service 已经很久，已经、嗯、对。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几乎没有人在上面了。
他就从内战，然后就一直停在那。
对对 对, 對, 對，所以随时都会爆炸，那可是都还没爆。
Okay.
就是我连我在听 podcast， 他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也是说，哦，可能我们在录音当下，它就有可能爆，所以大家都觉得它会爆，可是一直没爆。
可是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是最后就会无感，就会很像中国一直对台湾的威胁，然后结果大家就说呀
呀，爆屁爆，
对啊。
可是他们说这个东西真的有可能拿来跟贝鲁特，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黎巴嫩贝鲁特的那个大爆炸、嗯、相比，因为受到影响的人搞不好会更多。
呀，其实那时候贝鲁特应该是一年前还两年前，
一年多前，
一年多前，对不对？嗯、去年夏天的时候，就是发生这个化学物质连环爆，然后几百人死掉，是个
200个人死掉，
就反正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
那其实这个贝鲁特最近也是状况很多。
对啊，因为贝鲁特最近，其实他们一直说要哦，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新闻嘛、嗯，就是说贝鲁特他们其实国家内政超级复杂、超级腐败，那他们连要选新政府出来都很难。那他们其实是之前新政府会下台，之前旧政府会下台，是因为他们全部的内阁说我们都要为这件事情负责，所以大家都下台嘛。
嗯，
那后来他们就找了一个新的法官，那法官来处理这个案件。然后那个法官呢，他其实人民都觉得说，哎、欸，他还蛮公正的，因为他会找相关人员，甚至是内阁政府里面的人来问说，说，哎、欸，我需要找你来谈一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那现在这个法官被换掉了，然后找一个新的法官上来，那人民就很生气，说 ，What the fuck？ 好不容易有个法官要深入了解，然后要找出来有人来负责，不然到现在其实贝鲁特官员里面、政府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出来为这件事情负责的，大家只是下台而已，没有人抓起来被关或者被判刑。那个之所以这个旧法官会被换掉的原因呢，是有人说哦，因为那个旧法官的太太哦，他住的地方就是在受到波及的地区里面、嗯、所以他会不公正哦，所以就这样被换掉。我说靠，可是有超多人住在那一区啊，你就因为这个理由把他换掉，
因为
不
公正是什么？他会太努力的去想要找出问题在哪里
，exactly
的叫做不公正。
他说他会太努力，所以这样不行，要找一个不努力的法官上去。所以他们现在换新法官以后，大家不爽，不爽就上街抗议。可是当然上街抗议的时候，就很多不同的势力也混进去，也有恐怖组织混在里面。嗯、有一个叫做 Hezbollah，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政党。可是 Hezbollah 这个名字听很熟，对不对？
嗯，对，
因为就是其中那边的一个政党，可是同时也是一个联合。好像国际认定的恐怖组织
是真主党后面，
好像
是不
是
是不是他们的真主党的那个？随便帮我们确认一下，我记得是
对 Hezbollah 的人也上街一起抗议。那上街一起抗议的时候，突然就是发生暴动，然后好像有人是用那个阻击枪在远端，然后往那个暴动的人民那边射杀，
说 sniper 这样
，sniper 直接射下去，然后射死了6个人。那他们说他们怎么知道猜测是 sniper 呢？因为死的人都是头部中枪。
哟，
就好扯，
所以是那种很专业的 sniper， 很准的，不是在那边乱射这样，
呀呀呀，很恐怖。
对，可是因为这个，因为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嘛，所以他们其实 其实他们这几年其实一直有因为政府的问题啊，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几年前有讲过，他们好像尝试收什么 WhatsApp 税嘛，因为他们政府就已经失能，然后需要大量的税收，然后就开始动用一些社群媒体说，哎，你用社群媒体，我们就来征个税，那导致人民也非常的不爽。然后呢，再加上他们的政府也是失能的状态，刚刚讲到这个，他们的联合政府里面可能就包含各种宗教，
对，其实是法定他们一定要多少趴的人在某一个 segment， 就是说可能哪些部门，什么卫生部门，什么健康，反正就是某些部门都要归给哪个教，哪些部门要就归给哪个教，然后总理一定是哪一个教的。
对，
他们就是
原本初衷 maybe 是觉得这
样，初衷是让大家可以参与，可是现在后来的问题就是
他们就是水火不容啊。
对，就是水火不容，那大家互相扯，互相后腿，或者到最后变成一个利益共犯的结构。因为他们知道我永远不会被换掉，我一定永远都做什么烂，我还是有几趴的 seats。
我本来还想说，就很像如果今天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然后有规定，你知道50%要给 LGBTQ 族群，50%要给萌萌，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合作。可你后来说共犯结构，好吧，那不能举。
其实因为到最后真的是变共犯结构了，因为大家就是发现很多钱可以捞嘛，大家就是狂捞，捞到现在就是他们国家问题就很大，就是大家都没钱了嘛，他们连外汇都不能领出来啦。
所以有时候看到，我觉得看国际新闻真的就是有一种天哪，就是台湾还是 some problem，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对啊，
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oh, ，people don't know our name， it's okay。我外面没有个会随时会爆炸的石油或什么的。
对啊，而且他们是外面有个会爆炸的石油，但是大家还不关心他们。
对
的那种程度，
而且是国内还在内战，外面有石油，然后还没有食物。
Yeah. 好。
好，那 part three 我又要再推荐 podcast 了，
可以吗？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哦，我上礼拜是，诶，上礼拜还是上礼拜，我是推荐那个澳洲 ABC 他们自己新闻台做的 podcast 嘛，我说非常的有系统，我说啊，真希望台湾哪一天可以做到。那今天呢，我要再推荐，我在对所有有资源的人，不一定是新闻台啦，像郭台铭他们有资源，他们不是有林基金会也可以做啊。
Oh, okay.
对对，三创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吧，我记得
三创我不知道、
哦、好像没有嘛，那我错了。But anyway， 有资源的人真的是可以多做这些东西。像韩国，我要推荐的是韩国的那阿里郎、阿里郎 news、哦、他们阿里郎 radio， 他们自己有做一系列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
podcast。 你要先说阿里郎是什么。
好，阿里郎就是像日本的 NHK 的概念吧，就是一样是用英文来播报韩国的新闻，还有韩国国际新闻，还有如何做基本上就韩国大外宣啦、啊、让
有点像我们的 Taiwan Plus 或公视想做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用英文，然后让大家多认识你这个国家，然后把你文化好的地方展现出去。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阿里郎 Radio 它除了就是分享国际新闻啊，还有很多节目做得很不错的地方之外呢，其实我最觉得它最棒的地方是它找的 host 都很棒。很轻松，跟那个 NHK， 因为我自己也会听 NHK 的那个。
你现在觉得 NHK 还好了，对不对？
我觉得 NHK 很弱。
哈，你原本跟我说 NHK 超棒欸。
以新闻来讲，他挑的很棒，可是他的录音品质很差，他杂音很大，然后再来是那些人嘴巴的那口齿音很重，你会一直听到这样的声音。
你现在在批评 NHK？
我认真的啊，你有听吗？
我没有听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不太好。
OK，
可是阿里郎就做得很不错。第一，收音很干净之外，他在聊新闻的时候，他就是用一男一女，然后两个人就是很轻松的方式，赶快把今天的重点新闻在15到20分钟内讲完。
你说像我们这样吗？
没有，他讲的比较好，真的讲得很好，而且英文发音很标准。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做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很轻松。他就挑什么 keyword of the day 哈，他有一个新闻就是直接跟你讲每天就是五个 keyword， 然后就是讲那五个主要的大新闻这样子。这非常非常清楚，我超级推荐。还有另外一个 program， 它就叫做 Humans of Jeju， 好、哦，就是这应该是济州，韩国的济州嘛，对不对？济州岛上的人们，那他就是也是一男一女，就是聊天，然后他们就是邀请济州岛上面的人，然后来聊说，哎，你来济州岛干嘛？你在这边做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
就是、把人的故事带进去？
为什么要济州啊？一定要济州？
我觉得就让大家，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会还会推。讲一下说济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可能就是比较 chill， 可能跟那个首尔不一样，
很不一样。
这就听起来我们要做个 humans of 台南啊。
我想到的是 humans of 兰屿，可能就做五集就没了。
兰屿我们不能做，对，因为他们是原住民。
所以会文化挪用。
对，会文化挪用。
好吧 just kidding 不过就是我觉得像 Humans of Jeju 我听到的一集他就是在找一个从首尔搬到济州岛上面的人，然后他说他就是原本在首尔工作啊，工作的比较累比较不开心，那就想念他喜欢那种大自然或喜欢就比较轻松的地方，
返乡的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
就那就是台东了，
我其实是可以，
其实应该就是 Humans of 台东啊，
对啊之类的、啊、那我就觉得这故事听了也蛮有趣，很 chill， 你就可以放在背景听的，然后他就直接就是、让那个人讲韩文，然后他们主持人就是讲说哦，他刚刚讲了什么，就大概讲一下出来、
哦 okay、
我觉得很轻松很棒。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Insider、Insider 他就直接找就是韩国各个不同产业里面的一些专业人员，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说，哎，他们产业里面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会找说全世界人最 care 的东西，就是 K-pop， 就韩国流行音乐，他们就会找韩国流行音乐里面的什么制作人啊什么的来跟大家聊说，哎，我们的产业在干嘛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很棒，很聪明，我真的是有点羡慕他们是这么有系统的在做大外宣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跟百灵果 news 的方向很近啊，只是我们做的没有这么有质感啊。你看他们有轻松的聊新闻，然后又有找各行各业，然后也有找这个很厉害的电视制作人，我们也有做啊。
可是
我们的 KK show 也是这样啊。
可是我看到他们做那么好的时候，我会羡慕跟嫉妒。我认真，我老实说，我其实是对他们这样子非常的嫉妒。
哦呀，
对，因为你看阿里郎就是他们的可能国家电视台之类的嘛，那他们是这么有系统有制度的在做外宣这件事情，或者是让世界更了解韩国，他们这件事情至少是有一个共识，然后一起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从台湾的角度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超有机会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落后人家，在这个方面我们落后人家非常多，
就是连Motherfucker， 连个 podcast 我们都做不到，我非常的生气欸。
可是就是因为
podcast 成本多低啊，我们自己做我们知道，我超生气。你现在听得知道我生气。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媒体就是脚步比较慢，所以我们这种废物素人才有机会啊，所以这就是不同民情。我懂你很生气，我也会很羡慕，我也很想要上 Jimmy Fallon 的 show 啊，对不对？但是没办法，他们就是走得比我们前面，那就继续努力啦。然后再
就是不同的产业了，
不同的。也就没有就在不同的阶段啦，
对啦，
对啊，那让大家认知到我们就是比韩国落后非常多，然后就继续努力 ，It's OK。
对，
人生
其实我觉得嫉妒韩国其实是给我很大的动力，让我
哦真的吗？让你好好去剪一些 YouTube 的短影片。最近我们的 YouTube 这个 subscriber 变得非常多，谢谢 Ken 啊，他剪的短影片都非常有质感，音乐又有水准，真的是没有任何人做到这个品质。那也谢谢韩国，谢谢韩国给 Ken 这样子的动力，让他更努力，然后不要因为他得了 Ken 病就觉得一天只能做一件事，他一天现在可以做两件事。好，那谢谢大家。那为了要让这个 Ken 可以觉得更有动力呢，那大家就要去订阅我们的 Instagram 百灵果 News， 然后去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百灵果，好不好？
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帮我们就是把我们的 Podcast 推荐给你的朋友或家人，请他们去 iTunes 上面帮我们订阅一下、
哎、
好不好？拜托你们。
但大家有说了，他们其实很想要帮我们推荐，就想说黄秋生这一集不错，或是李纯这一集很适合爸妈听，然后听完他们都会先检查因为我觉得他们就 traumatize 你知道，我们听众都说一定要先检查，然后检查以后就想说，为什么李纯一个小时你们中间还要讲一下打炮，为什么我觉得
，Come on！
我觉得你们的爸妈也是打炮生下你们，不要怕 ，They can take it， 就这样。
好，拜拜。
哦，对了，那个阿里郎是韩国的传统民谣，在2012年有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那个阿里郎，
好像是
阿里郎，
有很多版本了。
OK， 好，就这样。